美英揭露重磅丑闻，美情报军事高层暗助中共。俄国大使披露，习近平将再访问莫斯科。川普即将重返，英媒披露中国偷渡客现象。谢金河话：南韩成也中国，败也中国。普京找到切入点，刻意离间欧洲。石破茂不怕传闻，将入住首相公邸。建山书店跨年书展，港警大举出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英两家媒体爆料说，美国国防部和 FBI 早就发现了有力的证据，显示新冠很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但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封杀了相关信息。华盛顿邮报12月26日获得独家消息指，国防情报局国家医学情报中心三位科学家已经收集到几十个数据点，都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但支持自然起源的证据就很少。但是他们的发现被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封杀，没有出现在2021年8月提交给拜登总统的追查感染源头的报告中。消息人士透露，在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斯利致信要求几位科学家向国会披露相关信息后，海恩斯禁止科学家这样做。海恩斯亦都不允许几位科学家反驳福奇抹黑实验室泄漏理论的论文，以及和联邦调查局共享这些调查结果。当时联邦调查局是唯一支持实验室泄漏的机构。华盛顿邮报向联邦调查局要求作出回应。一位发言人说，联邦调查局长期以来一直评估认为新冠起源很可能是武汉实验室。英国太阳报最近报道说，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乔恩梅尔透露，美国军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早就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多次被通知新冠来自实验室。梅尔曾经担任海军陆战队军官28年，在2018年加入五角大楼担任区域情报总监，负责筛选每个政府情报机构提供的最机密情报。他说，早在2019年的10月自己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通报中国实验室发生泄漏事件，从11月底到整个12月由至少6-7次在简报中通报这件事。梅尔强调说，没人在简报上面出面反驳，说我听说那个不是真的，这个消息就是作为事实被接受了。但到了2020年的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宣布情报指向自然起源。梅尔说，他当时在服役近30年后即将退休，他认为真相被压制是因为当时这个对政治不利。没人出来讲，哦，我们有情报表明他是来自实验室，相关的情报就这样消失了，这个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这个就是情报被封杀的原因。前英国国会议员鲍勃塞利就这个消息置评话，我认为这个同民众怕冒犯了中共有关，因为它来自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所以似乎存在一个无声的串谋，这个是丑行。在2024年的年尾，越来越多追查感染源头的证据浮现，这个也都被川普明年重返白宫后有责任追究中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曾经在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说，新冠追究责任不是中美间围绕一场疾病的纠纷，而是追究国际公共卫生责任的问题。所以这个月初美国国会发表了502页调查报告，指出起源是武汉实验室。美国会长期来追索中共的责任，甚至包括赔款上诉、打法律战。宋国成分析，川普上任后会主导中美新冷战，追究感染源头追责是其中的一部分。川普并不打算和中共维持竞争关系，而 而是要从战术上、战略上全面击败中共。宋国成形容说，川普最终目的是要对中共进行政权灭绝。当然他不会公开这样表达，但实质就是这样。据官方媒体俄罗斯新闻社12月27日报道，俄罗斯驻华大使穆尔古洛夫说，习近平预计明年将访问俄罗斯，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计划正在积极制定之中。穆尔古洛夫还谈到，北京之所以拒绝谴责俄罗斯发动战争，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面临类似的挑战，那个就是美国和盟友正在亚太地区施压。穆尔古洛夫说，北约正在制定计划，将军事基础设施转移到亚太，中俄必须联手对美国的政策作出回应。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普京目的是施压美国，俄罗斯现在知道川普一上来，所有压力会在俄罗斯这一边。这几日俄罗斯对基辅猛军滥炸，再加上他不断地增加地面攻击，都是在争取川普上任之后为谈判能够塑造有力的条件。这个是在军事方面。在外交方面，他希望中共不要受到美国介入影响。我认为俄罗斯是在下一个阶段中俄之间、美俄之间的俄乌谈判上面，在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他先表态要继续跟中国加强双边关系，这个当然是川普不乐见的，亦是川普决定防止的。他这样做是希望美国给压力乌克兰做出更大的让步。外界注意到，中共似乎不愿意证实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记者会上只是表示，中俄始终保持密切的往来。川普已经再三表示，会将移民问题作为上任后第一件大事。这两年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移民律师黄绍生12月27日对 BBC 解释说，庇护制度是美国基本国策，但美国申请庇护的门槛太低，导致案件大量积压，申请过程可以长达5到7年。在这个期间，申请人可以合法地滞留美国，获得工作许可、社会安全号码，可以打工，甚至置业。山东滨州市一个自媒体人化名小武接受 BBC 采访，他带着他太太和三个小朋友持英国旅游签证，从英国转机到墨西哥，最终在2024年的大年初六抵达了美国加州。目前一家人已经申请政治庇护，正等待通知。小武曾经在山东中共地方媒体担任记者，他说，在封城期间，他因为批评当局的防疫措施，导致文章被删、账户被封，还被警察叫了去饮茶。他离开中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更开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至少不会被灌输意识形态或者仇恨。小武说，细仔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灌输仇恨思想，教他们打日本鬼子等，以至于细仔在美国住了大半年，看到日本人都还会说他们是坏人。小武定居在洛杉矶，靠送外卖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美元，心里面对未来感到不安，只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庇护面试的结果。如果被拒，他计划继续上诉，并想尽办法留在美国。湖北的杨鑫两年前偷渡进入美国，他在洛杉矶做装修，客户都是当地的华人移民，一个星期工作6日，每个月大概可以存到4000美元。他说，不是很怕川普讲的遣返逆南政策是不是有影响，自己只是想好好地生活下去。有时候同一些都还在等待申请庇护结果的朋友聊天，大家就是不想太担心。南韩近期政治动荡，连带影响股市下跌，韩元重挫。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发文表示，韩元暴跌除了跟政局纷乱有关，南韩经济亦都受到中国拖累，可以说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谢金河建议台湾吸取南韩的教训。谢金河指出， 韩元嘅呢一次重贬跌得好惨。谢金河指呢一次韩元跌到1486.94，再唔小心可能会翻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嘅时候嘅情况。当时南韩31间财团倒闭咗16间，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借债576亿美元。南韩民众将金戒指今年捐咗俾国家，一齐共度国难。韩元急跌到1695兑1美元。南韩喺2000年后经济好转，好大原因系借助中国。南韩汽车制造喺中国有8个基地，年产165万辆，而家关闭咗6个，年产剩翻28万辆。南韩好多产业喺中国嘅夹击下倒闭。去年南韩出口到中国嘅1248亿美元，比2022年衰退咗19.9%。南韩事隔多年再度出现贸易逆差，呈现危打局面。谢金河话：政局嘅不明朗因素当然会影响经济。南韩嘅朝小野大，亦系台湾嘅一面镜子。台湾嘅在野党结合中国，企图搞冧台湾经济，呢个系一个好得人惊嘅变数。俄罗斯一边拒绝川普嘅停火呼吁，一边拉拢斯洛伐克话，唔反对由斯洛伐克嚟主持俄乌和谈。普京12月26日喺电视发言中表示，由于俄乌天然气过境合约喺12月31日终止，而乌克兰拒绝延长合约，而家已经冇时间再达成新协议。普京指责乌克兰系喺度惩罚欧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只有确保俄罗斯唔会喺战争结束前收到任何付款，乌克兰先至会考虑新嘅过境协议。俄罗斯拒绝咗呢个条件。12月27日，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上升超过2%，至每兆瓦时47欧元，系3个星期以嚟最高。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最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亦系欧洲最亲俄嘅几个国家。其中斯洛伐克在2023年天然气的60%是依赖经过乌克兰的俄罗斯管道。这个被普京找到了分裂欧洲的机会。斯洛伐克总理飞佐最近突然造访莫斯科，并同普京说，斯洛伐克愿意作为俄乌之间的和谈桥梁。普京12月26日在圣彼得堡对媒体表示，俄罗斯不反对这个提议。普京说，非佐明确反对欧盟军事支持乌克兰。斯洛伐克采取了如此中立的立场，由斯洛伐克来主持和谈，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就在同一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的记者会上拒绝了川普的停火建议。拉夫罗夫说，停火只会令到乌克兰有机会增强军力。俄罗斯方面希望达成具体的法律约束力同埋和平协议，以确保俄罗斯同埋其邻国嘅安全。据日本电视台报道，石破茂12月27日下午表示，首相公邸相关检修已经完毕，希望尽快迁入。对各种灵异传闻，佢话自己呢一代系睇漫画《小鬼 Q 太郎》长大嘅，唔在意呢一类嘅事。喺日本，首相办公地点被称为官邸。宫邸则是首相住的地方。目前石破茂仍住在东京的众议院议员宿舍，往返首相官邸办公。预料他会利用日本新年假期搬到宫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宫邸是有名的空宅，就好像第75任首相宇野忠佑和第80任首相宇田知的夫人，以及第85任首相深西朗都曾经遇到一些灵异事件，令他们很害怕。所有入住宫邸的首相大多数在任期一年就被迫辞职，只有小泉纯一郎是例外。安倍晋三2006年第一次任首相的时候搬入宫邸，但在一年内因为结肠炎而辞职。他在2012年第二次任首相的时候就拒绝了迁入宫邸。香港建山书店12月27日起举办为期1个星期的跨年书展，大批警员到场巡逻，几乎每个离开书店的人都被截停搜查。 前立法会议员吴溺儿的车亦都被截查。据香港自由新闻报道，书展的第一日，大批军人和便衣警察到建山书店外面部署，超过20名军人在周围巡逻。有书店的员工说，几乎所有离开书店的人都被警察拦截和搜查。下午，记者看到警察截停了书店的前店主大律师吴溺儿的车，检查了5分钟后才放行。一名女子因为出现在书店附近，亦都被警察拦了下来，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女子说她是住在附近，没带身份证，跟着就被释放。旅游作家薯伯伯称，警员部署在附近不同的角落，她在书店附近的公厕被拦截和搜查。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